请收听德吉向大家播送的朱瑞撰稿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浩瀚的西藏历史，如同印度、朝鲜、日本、蒙古、俄罗斯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因为与中国毗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中国历史碰撞的刹那。然而，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以武力占领西藏以后，为了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到冠冕堂皇的殖民西藏的目的，历史被不断的分解和改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下几个时期：西藏吐蕃赞普王统时期，20世纪末。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最醒目的彩图，莫过于送赞干部和文成公主了。似乎西藏历史除了这一页，就是一片空白了。似乎从1300年前的唐朝开始，因为公主的出嫁，西藏的一切，包括疆土，都归属中国了，却只字不提。在文成公主之前，送赞干部已经有了4个王妃。
中国的文科考生也把这段唐蕃核心历史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历年高考最有把握的拿分题莫过于此了。所以今天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藏历史上表现出的无知和偏执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西藏曾是一个威胁着中国的强大国家，特别是赞普王统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唐朝，西藏的面积不仅包括安多、卫藏和康，还有拉达克、西金以及甘肃敦煌一带。这一点我们仅从敦煌壁画中就可见一斑。所以即使文成公主的眼泪都流成了道堂河，滴滴回向长安，也不敢回头。藏中两国各守目前所辖疆域，边界以东全部为大中国之地，以西全部为大西藏之地，彼此不为扩散，不举兵戈，不相亲谋封禁，如今政治如一，行此大盟誓约。随着唐蕃会盟碑的真实内容公诸于世，中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神话改写到了元朝。在蒙古入侵中国王朝覆灭之时，西藏却作为蒙古的蒙古更加富裕和强大，其宗教领袖萨迦班德达和巴斯巴等被尊为蒙古的国师，萨迦从此成为西藏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达100多年之久，萨迦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变得光彩夺目。蒙古王子额亲阔端就致函萨迦班之达：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我会将西方的僧众让你管理。如果说蒙古帝国统治西藏，还不如说供养西藏更为合适。今天拉萨的古东商人仍把萨迦看作一块宝地，常以低廉的价格埋到货真价实的久远的蒙古珍宝。蒙古帝国时期，西藏人的地位至高，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可见一斑，写道：忽必烈入侵中国时，发生了一桩有趣的历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并且有一位西藏上师，这位喇嘛劝这位蒙古领袖不要为了控制中国人口而将无数中国人丢入海中，这位西藏喇嘛救了无数的中国人的性命。帕姆主巴时期，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共体制内史学家们的锲而不舍，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推到了明朝，理由是明朝沿袭了元朝治理国家的方式。帕姆主巴时期，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共体制内史学家们的锲而不舍，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推到了明朝，理由是明朝沿袭了元朝治理国家的方式，并且明朝永乐皇帝对西藏不同教派的佛教领袖进行了册封。所谓的册封，实为相互赠送美名。另外我们必须更正的是，西藏部分地沿袭了蒙古帝国而不是中国的治理国家方式。同时 蒙古民众也沿袭了西藏的宗教，直到今天。与中国明朝相对应的，在西藏是帕木主巴统治时期，两国往来并不多，只因永烈皇帝笃信佛教，于公元1407年迎行噶玛巴五世到南京。永烈皇帝和皇后向噶玛巴五世请求了诸佛教界、金刚法界、灌顶等教法。公元1413年，迎行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嘎扎希到中国，同年又邀请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嘎巴大师进京。不过宗嘎巴大师未能亲自前往，派弟子释迦耶师进京。皇帝和皇后不仅亲自接见，还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并多次进行供养。在帕木主巴统治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朝，中国和西藏两国之间基本上是礼尚往来，友好相处。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在日内瓦汉藏会议讲话中所提到，说在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中，汉藏两个民族除了偶尔发生冲突之外，大部分时间都以睦邻同胞之心相处，并在宗教、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中成为世代相续的朋友。甘丹颇章王朝与清朝历史相对应的，在西藏正式甘丹颇章王朝政权时期，达赖喇嘛作为法王成为西藏政教的最高领袖。不说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的规格，也不说慈禧和光绪怎样向13世达赖喇嘛保证和供养，但说中共坚持的驻藏大臣说，也不过是个象征，最多西藏和中国之间算是藩属关系。驻藏大臣多为在中国犯了法的皇亲国戚，《刺刀指向拉萨》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驻藏大臣犹太为了满足私囊，以欺骗中国和西藏噶夏两政府为主要事业，甚至在英人入侵之时火上烧油，犒劳英人，引起藏人的不满和轻视，把驻藏大臣称作装谎言的口袋。后来犹太在西藏差不多沦为只能靠借贷度日的乞丐。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连玉上书朝廷，建议把西藏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甚至谎报资讯请求出兵西藏。因此赵尔丰重营共帅不足2000人一路烧杀掠夺打进西藏，公然违背慈禧和光绪的诺言，13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13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清兵突袭抢劫，自相残杀，为藏人所不齿。因而于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僧俗驱逐了清朝的残兵败将，并于当年的12月14号签订藏中协议，所有在藏的中国官兵及家属不得不离开西藏。1913年藏历水牛年1月8号，13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宣言指出，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中国当局努力殖民化我们，借口保卫商铺，派遣大批军队来到中部西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我现在正准备把剩余的东部西藏多喀木的中国兵赶走，现在中国人想把我们西藏殖民化的意图正像天空的彩虹一样消失了。甘丹颇章王朝，公元1912年12月29号，西藏与蒙古签订《乌兰巴托条约》，主要内容为：西藏和蒙古摆脱清皇帝的权威，而与中国分离，并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
藏历水鼠年1912年12月29号，西藏与蒙古签订《乌兰巴托条约》，主要内容为。西藏和蒙古摆脱满清皇帝的权威，而与中国分离并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第一条，黄茂教法之主哲布尊当巴于铁柱年11月9号宣布成为蒙古国之君王，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予以承认和接受。第二条，蒙古国君主 哲蚌尊当巴接受和承认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自主独立的西藏国之君主。藏历木虎年1914年7月3号，西藏与英国在印度西姆拉签订了西姆拉条约，规定接受西藏为自由独立之国，并尊重该国疆域之完整，不干涉外西藏的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藏历火猴年即1917年，藏军与川军之间爆发战争。藏历土麻年即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并收回了马尔康、察雅、桑野、贡觉和德格等地。同年8月3号，刘赞廷与台克满、噶伦拉玛强巴丹达正式在昌都展开议和，签订了停战条约，共13条款，以中英藏三种语言撰写，主要内容是自立此合同之后，内乌齐、恩迭、昌都、察雅、宁静、贡觉、武城、同普、邓科、石曲、德格、白玉等县与该处沿溪之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驻扎南路之汉军不得过金沙江之西，驻扎北路之汉军不得过雅陇江之西。西藏与周边国家独立地签订条约的事实可以上溯到1684年西藏与喇大克之间签订的条约，1842年西藏与克什米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904年西藏与英国之间签订的条约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诚与达扎两位摄政王之间发生冲突，一心夺回政权的热忱曾派人带给蒋介石的信函和礼物到中国，向国民党请求援助，表达了一旦帮助取得了政权，将改变达扎政权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听命于中国政府，但是国民党无力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沈崇良这位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处长在位期间，亲历西藏噶夏政府与尼泊尔驻西藏大使馆和印度驻西藏大使馆的关系远胜于中国，便提出改变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现状，致电蒋介石，提出从整顿西康开始，西康所处地位与历史关系对西藏最为密切，影响也最大，现在西康到西藏邮路不通，寄封邮件都必须要通过印度，别的事情更谈不到，中央应该彻底整顿西康，更换大员，并选拔人才，充实机构，对西藏方能有所作为。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狂妄的独裁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入侵，使西藏丧失了独立地位，不仅如此，也使西藏的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亚洲陷于紧张状态。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野心膨胀的梦魇，不是一厢情愿的演说，更不是一次觐见和一次地图可以改变的。我们中国绘制的世界政区图上，直到上个世纪末，西京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喜马拉雅之间，却改变不了它早已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的事实。还有，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蒙古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其结果显而易见，不过是自己愚弄自己罢了。